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23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次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斯里兰卡爆炸，死亡人数超过300，斯里兰卡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中国举行海上阅兵之际，美国第7舰队旗舰访问香港；台湾媒体称，美国出售给台湾的250枚毒刺导弹第一批最快年底就可交货；缅甸最高法院驳回2位路透社记者的上诉。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斯里兰卡爆炸，死亡人数超过300，斯里兰卡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斯里兰卡政府指称，一个鲜为人知的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在复活节发动了一系列严重炸弹袭击事件，造成300多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警方发言人星期二说，已经拘留了与爆炸袭击有关的40人，这是斯里兰卡2009年结束内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暴力事件。斯里兰卡政府说，正在调查这个激进伊斯兰组织是否与外国恐怖组织有联系。不过，斯里兰卡总理证实，爆炸袭击发生前，收到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发出的警告。针对教堂和酒店的精心策划的爆炸，打破了斯里兰卡10年来的平静，并引起了调查人员和政府官员的担心。斯里兰卡内阁发言人对记者说，我们不相信这些攻击行动完全是国内一些人策划发动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更广泛的国际网络。斯里兰卡总统预计星期二在科伦坡会见外国外交官，请他们帮助调查袭击者与海外激进组织的可能联系。美国官员星期一说，策划袭击斯里兰卡的人可能受到了伊斯兰国的蛊惑，但是表示最后还没有得出最后的结论。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星期天抵达香港，这是蓝领号3年来第一次停靠香港。第七舰队司令索耶中将说，第七舰队的舰只数十年来一直访问香港，希望继续保持这一传统。美国海军每年都有几艘舰只访问香港，前不久对香港访问的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帕索夫号巡逻舰。蓝领号作为第七舰队的旗舰，是印度洋太平洋所有舰队舰只的移动指挥中心。停靠香港期间，蓝领号官兵将展开若干与当地社区交流的项目，包括带领当地居民参观军舰。第七舰队的乐队将举办若干场公共音乐会。美国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访问香港之际，中国星期二举行海军成立70周年阅兵式，十几个国家派舰只参加，包括在东中国海与中国有争议的日本，积极参加南中国海自由巡航的澳大利亚，以及南中国海与中国与主权争议的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美国不参加这次中国的海上阅兵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出售给台湾的250枚毒刺导弹第一批据称最快年底就可以运交台湾。台湾自由时报星期六援引台湾军方官员的话说，这批金额约4.33亿美元的军售包括便携基岩扛式地对空导弹、发射系统和人员培训。不过，对目标的敌我识别系统将由台湾国防部中山科学院负责生产。 官员们说，这批群售合同执行年度从2017年到2025年，总数量一共是250枚。台湾今日新闻同一天报道说，台湾国防部曾经于2018年初与美国在台协会签署采购合约，以新台币 51.5 亿美元采购250枚肩扛式毒刺导弹。军方人士说，这批毒刺导弹最快今年就可以运交台湾。这批毒刺导弹是奥巴马政府2015年宣布的18亿美元对台军售中的第一部分。台湾国防部去年曾经公告，包括毒刺导弹以及鱼雷延寿标准二型导弹阻断等三项采购案已经完成决标，250枚毒刺导弹的部分美方将从去年开始陆续分批移交，不过看来这个运交过程似乎较原来的估计时间更晚。台湾国防部已经核定，这批导弹分由海军陆战队以及导弹快艇部队使用，也将由陆军部署在台湾本岛以及外岛强化防空作战能力，因为可以由人员携带的导弹具有反应快、机动性高、隐蔽性强、适应复杂地形的特性。缅甸最高法院驳回了两位路透社记者的上诉，这两名记者被判违反了缅甸数百年来实行的官方保密法。路透社记者瓦隆和觉梭2017年8月采访缅甸军方在若开邦的残酷镇压行动，军方的行动使将近70万穆斯林逃到邻国孟加拉国。他们两人2017年12月在仰光一家餐厅与两名警官会面，并被交给一叠文件后被逮捕。瓦隆和觉梭当时在调查印丁村警察和军人屠杀十名洛兴亚人的事件。他们两人2018年9月被定罪，并被判处7年监禁。缅甸最高法院对驳回两名路透社记者上诉没有提供任何详细的信息。这两人的律师说，原判应该被取消，因为他的当事人落入警察的蓄意陷害。在法庭审讯期间，一名警察提供证词说，他给这两名记者安放了伪证。瓦隆和觉梭因披露报道屠杀事件获得普利策国际报道奖，他们与在被捕后继续完成了最后报道的两位同事分享这个奖项。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将就禁止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令采取零豁免的措施，进一步向伊朗方面施压。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介绍有关的情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一在国务院向外界宣布，美国将不会延长其禁止各经济体进口伊朗石油制裁令的豁免。蓬佩奥国务卿说，美国的目标是让世界各国完全停止进口伊朗石油。我们来听听蓬佩奥国务卿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目标一直是让各国完全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去年11月，我们授予7个国家和台湾制裁豁免。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们摆脱对伊朗石油的依赖，并且确保石油市场供应良好。今天我宣布，我们不再授予任何豁免，我们将采取完全零豁免的措施。我们将持续执行制裁，并且监控各方遵守情况。任何与伊朗有关联的国家和实体都应对此保持关注，宁可过于谨慎，也不要涉险。相关风险显然大于获利。
是的，那么正如蓬佩奥国务卿所说，美国去年11月再次就伊朗石油出口实施制裁。不过，美国当时向已经减少购买伊朗石油的8个经济体给予了豁免，允许这些经济体在此后6个月的时间内可以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继续购买伊朗石油。这8个经济体分别为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台湾、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腊。其中台湾、希腊和意大利已经完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但有媒体报道说其他5个国家都希望争取美国延长豁免。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购买者之一，中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对这一消息表示了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实施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落实这项制裁时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外交挑战可能来自中国。蓬佩奥国务卿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明确表达了美方的要求。我们来继续听听蓬佩奥国务卿是怎么说的。
通过今天的声明，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了我们的目的的严肃性。我们将实施零豁免，我们将持续多长时间的零豁免完全取决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高层领导者们。我们已经向伊朗最高领袖和他们密友们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我们的要求，停止你们寻求核武器的进程，停止测试并扩散弹道导弹，停止支持并实施恐怖主义，停止任意关押美国公民。我们施压是为了要实现这些要求和其他目标，这样的压力会持续加速，直到伊朗愿意在谈判桌前应对这些要求。
此外，蓬佩奥国务卿还特别的提到，这些要求不仅来自美国政府及其许多的盟友和伙伴，也和美方所听到的伊朗人民所发出的声音相似。我们来继续听听蓬佩奥是怎么说的。
我想要让伊朗人民知道，我们在聆听他们的声音，并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不会像上届政府那样对伊朗人民的压迫者让步。我们的希望是伊朗人民以及所有被伊朗政权的暴力和破坏折磨的人们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蓬佩奥国务卿说，现有的豁免将于5月1日午夜到期，新声明将于5月2日起生效，不会有任何的宽限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之际，人权观察组织敦促中国政府项目发展过程中切实尊重人权，咨询项目所在地区的民众。与此同时，有学者说，批评一项全球发展计划很容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人权观察4月22日发出新闻稿，呼吁即将举行的北京“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尊重人权，承诺透明和公众咨询。北京高峰论坛不能够只是政府高官之间的外交互动，而要切实反映项目当地民众的关注，给民众以知情权。本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是第二次类似这样的会议。4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外长王毅近日称，这是中国今年举行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据报，37个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2个国际组织将出席。会议显然没有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参加。报道说，华盛顿称“一带一路”是面子工程，表示不会参加北京峰会。以德国和法国为首的欧盟国家则担心这项倡议可能影响欧盟的统一，担心一带一路可能是债务陷阱的声音继续存在。除此之外，人权观察在这次北京峰会前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上述人权关注。费尔·罗伯逊是人权观察亚洲区的副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What is happening is many of thes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jects are not being informed to local people. The proposal and consideration.
现实情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内容详情并没有告知当地民众，这些项目的建议和思考不透明。很多情况下，相关项目对当地民众的影响是负面的，例如老百姓要失去土地、面临搬迁等。民众一旦向政府提出关切，人权就会受到践踏。这种情况在亚洲各地的很多国家发生。新闻稿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案例。2018年10月，中国国企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在巴基斯坦开始建设通往瓜达尔港的高速公路以来，反对这项工程的当地渔民举行记者会和示威游行，抗议道路工程建设不透明，他们的出海道路被阻断，祖上留给他们的饭碗被打碎，而政府没有提出补救措施，工程继续进行。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建设面临同样问题， 工程的填海造地部分持续引发当地民众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尤其是沿海生态退化，鱼类减少，渔民生计受到严重威胁。人权观察的新闻稿说，上述当地民怨都与斯里兰卡政府和中国国企一意孤行，没有咨询，工程不透明有关。菲尔·罗伯逊强调，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沿岸国家政府理应推动相关工程的项目透明。他抨击柬埔寨政府非但不去提高一带一路工程的透明度，减少当地民众误解，反而镇压抗议活动。他说这一点其实和中国国内的强拆政策如出一辙。遗憾的是，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政府及其一带一路倡议不懂得地方发展项目涉及当地民众，不懂得社区咨询为何物。我们见到的中国情况是，那里的当局就不这样做，政府为所欲为，经常侵犯民众权利，当地老百姓必须让路。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支持这种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对亚洲是错误的，对全世界也是错误的。他对一带一路国际高峰合作论坛没有民众参加，只有政府高官出席表示遗憾。他说一带一路不能够按照中国国内的强拆模式推进，否则民众的误解、官员滥权等问题将困扰一带一路沿线，造成动荡和不安。围绕即将举行的一带一路北京峰会，南华早报星期二题为中国规划自己的路一文说，为减少外界对一带一路的揣测，中国一带一路官方网站强调使用一带一路倡议的说法，而不使用战略或者计划之类的词语。文章援引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乔治·麦格纳斯的话说，北京目前并非试图制定自己的规则或者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中国的目标不是推翻其并不喜欢的全球秩序，而是使其更加符合自身利益和行为规则。另外，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所长加尔·鲁夫特说，中国是如今全球提出发展蓝图并且提出实施方案的唯一国家，批评这项计划，指出其危险和缺陷很容易，又有谁能够提出解决方案，而且拿出自己的资源支持这项计划？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五四运动百年纪念即将到来，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学习会议上为纪念活动定调，要求研究五四传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意义，坚定所谓的四个自信，引导青年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五四运动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历史渊源？中共为何有意淡化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历史传统，片面强调爱国与进步的现实意义？在今年这个敏感年份，强调青年人听党话、跟党走，习近平又是担心什么？那么，首先，五四运动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有什么历史渊源呢？对于这个问题，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五四这个节日是现在所谓两岸三地，就是大陆、台湾、香港，还加上海外的华人唯一的一个共同的政治性节日。其他的节日那是你过我不过啊，那或者我过你不过，你像十一那是大陆的节日，那不是台湾的节日。那双十节呢，当时台湾的节日，不是你大陆的节日。那唯有五四，这个是两岸三地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都要纪念，都当成把它当成个节日的，尤其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个共同的节日。那么说来五四它的这个历史地位很奇特啊，它越到后来越成了一个箭靶子，什么箭都往上头射，到后来你都很难分清什么是它的本来意义， 什么是它的引申意义，因为有时候引申意义给说的太多了，它的影响甚至超过它本来的意义了。那就我所阅读而言呢，我觉得还是那个已故的华裔学者周策纵写的那本《五四运动：现代中国思想革命》这本书，在最中肯、最平实，论述也最完整，对五四运动的整个这件事情的描述，以及对后面的影响。当然，我们知道五四运动本身，谈到五四，它其实也有两个含义。它第一个含义呢，就是发生在五四当天以及随后的这么几天发生的一些学生运动，街头运动。另外呢，五四又指在1919年前后几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这两个事情其实是两回事情。那么当然，五四第一个意义上的五四，那就是几千个大学生，北京大学生走上街头，走到天安门广场，高呼外抗强权，内惩国贼，要求废除21条，所以具有很鲜明的这个反对这个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当时呢，思想界提出所谓德先生、赛先生，也就是民主和科学，还有高呼这个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啊等等啊。那么五四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呢，它确实也是当代中国的这种所谓激进主义的一个滥觞，包括共产主义的一个思想源头。当然话要说回来，在五四当时那是思想界是呈现一种所谓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只是其中的一个思想流派，而在当时它的影响力并不是那么大，只是这个思想流派到了后来成了气候，掌了权，那么回过头来，他们自然就对他们这个思想源头就大加渲染，就给人一种很强的感觉，似乎在五四的时候，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思潮的影响力就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现在中共当局显然是对五四运动有一种忌讳，有一种猜忌提防。五四运动到来的纪念活动，据报道也要降格。中共现在对五四担心什么呢？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现在对五四的论述呢，把这个新文化运动和这个五四啊，这个简单的五四那天发生的这爱国运动，两者呢混为一谈。这两者其实应该是互相有关系，但是又各自独立。”所以按这个胡适先生的解释，他就不同意把五四跟他们这些个文化人所做的这个思想启蒙运动完全混为一谈。他觉得这个呢，就是叫做这个把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给政治化了。所以呢，这个胡适一直不赞成这样讲。然后这样讲，我以前也谈到，我能够查到的最早的提法，这个其实是来自孙中山。那么具体来说啊，就是现在就是广义的五四运动和狭义的五四运动其实是不同的。现在呢，中共强调的其实就是五四的爱国这一点。他把爱国，然后呢，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凝聚这个向心就是凝聚人心的这么一个一个概念。因为这个现在党国嘛，党和国是互相绑架着的，所以呢，要爱国必须得爱党。那么也由此呢来证明中共的这个合法性，这个可能是一点，就是它跟真正意义上的五四的这个思想启蒙的作用，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正是中共要防止的东西，要防止这个思想上，有这种像当年五四那样的反传统、反专制。甚至是反体制，那么再包括像这个五四运动对于这个这些个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省， 等等这些东西，现在其实，现在中传统文化孔家店，本来是被毛泽东打倒的东西，现在又被中共重新捡起来。
嗯。
那这一切啊，就是现在所讲的科学与民主，现在变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反驳。而且我也上次我也谈过，我说现在是用科学技术来监控民主，来打压民主。
那么，习近平在纪念五四的讲话中强调，现在青年人要听党话，跟党走，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听党话，跟党走，这话说得很直白，但是其实也还不够直白。
嗯，
我想习近平他真正想说出又不便说出的话是，听我的话，跟我走啊，因为这是列宁主义是政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把党和领袖是直接划等号的。你想当年这个苏联的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他那个长诗《列宁》里头就讲得很清楚嘛，就说这个在历史老人看来，党和列宁哪一个更可贵啊？当我们说党，我们指的就是列宁；当我们说列宁，我们指的就是党。那党和这个党和领袖是直接划等号的。那我们记得当年那个毛泽东提出这个发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那学习什么呢？那林彪就做了说明了。林彪提示就是说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所以你把这句话联系来看到毛主席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就是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他读我的书，听我的话，做我的好战士。那习近平他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是从他口里呢不能说的这么直白。
数机构调查。
那么所谓中共现在也在纪念五四，要高举五四旗帜，中共的这种做法究竟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呢？对这个问题，独立学者、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其实互联网时代就是一个这个容易激发民粹主义热情的这么时代。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这么做，就是高举五四的旗帜，阉割五四的精神，然后呢，把这个民粹主义的这种反体制的能量，转化为拥护党、跟党走的这种所谓爱党国的这种能量，这个可能就是现在领导人要做的事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休斯敦纪事报》4月19号报道说，在休斯敦的德克萨斯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正在开除3名科学家，此举跟担心中国试图盗窃美国科研成果有关。这是自美国联邦政府有关官员指令一些学术机构调查某些特定的教授违反研究资金发放机构政策之后的第一批公开透露的处罚举措。观察家们认为，这个新闻凸显出了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华裔科学家们处境的微妙。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休斯敦纪事报的报道说，在采取上述举措之前，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去年接到美国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公共资金发放机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电子邮件，那些电子邮件指称该中心有5个教授有利益冲突或没有报告来自国外的收入。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帮助的国立卫生研究院要该研究中心在30天内作出回应。 MD 安德森研究中心被认为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癌症研究中心，在2018年获得国立卫生研究院1.48亿美元的研究资金。该中心主任比斯特斯在接受《休斯敦纪事报》采访时说，假如中心不采取行动，假如为 申请研究资金而提交的材料有不实或不完整信息，国立卫生研究院就可能不给 MD 癌症研究中心发放研究资金。休斯顿纪事报的报道说，在 MD 安德森研究中心采取上述行动之际，华盛顿和美国各地日益担忧中国和其他外国政府正在利用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为他们自己谋好处。那些国家为此征召学生和访问学者，从不公开的研究申请中窃取知识财产，引诱科学家在国外设立和运营另一套实验室。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向休斯敦纪事报提供了五个相关案件的内部文件的副本，涉事的科学家的名字在文件中被遮蔽，但该中心主任比斯特斯说，那些人都是亚裔。休斯敦纪事报和科学杂志证实，其中至少三人是华人。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美国媒体相关的报道显示，那些受到处理的科学家的问题是没有按照规定在美国报告他们在中国的收入和活动，这显然是个别人的问题，但对来自中国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有它的特殊的复杂性。
你中国毕竟这么些年来，到海外，到别的国家入籍成为别家国家这种情况，应该说还不是太多，因此还没有梳理形成很明确的这么一种观念。你加入了某种国另外国的国籍，那么你就成为那个国家的公民，你应该首先效忠于那个国家。那么这个对于很多其他国家的一些，比如西方很多国家，对他们说就是理所当然的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他们比如说一些欧洲的一些人，德国人也好啊，瑞典人也好啊，他到了美国，成了美国公民，他就认为他自己是美国人。自己我们呢，我们的习惯以后，我们哪怕都第几代了，我们都还认为我们是华人，还认为我们是中国人。牵涉在现在所牵涉到很多问题都还属于第一代，因为第一代这个情节就更重，这个是可当然也可以理解，情节也就更重。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也向同在休斯敦的另一个重要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贝勒医学院提出了该学院四个研究人员的问题，但贝勒医学院没有开除一人。休斯敦纪事报的报道说，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调查提到，该中心受到调查处理的五个教授当中，有三个可能参加了中国的千人计划，但都没有报告。但贝勒医学院没有一人参加千人计划。外国人在美国盗窃科技研究成果拿到国外去被其他国家利用的问题，在美国并不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作为当今世界头号科技大国，美国也因此自然而然成为窃贼所觊觎的对象。美国2017年的一份报告说，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活动给美国造成每年高达6000亿美元的损失。但胡平说，美国现在之所以特别担心美国科技成果被窃取为中国所用，也是有另外一种忧虑。
中国又是一个专制的一个国家，专制的一个政府，而且它的专制性随着它的崛起而日益增长。那么这点上当然是对美国对这个普世价值都构成严重的挑战。他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所作所为，他明显表现出他对普世价值的这种敌对，那么当然也对这个自由国家对自由世界的这种敌意。
就在休斯敦纪事报报道 MD 安德森研究中心在担心被中国窃取科研成果的大背景之下开除华裔科学家的消息之前的两个星期，中国官方媒体刊发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篇正式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声言， 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鉴于美中紧张关系，再加上来自中国的人似乎在国家认同和效忠对象上有特殊的障碍，包括中国人、华人在内的很多人便认为所有的华人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都被蒙上了阴影。胡平说，在法治国家必须强调个人，而不能以族裔判断人。
认真说来是和族群、族裔他这边没有什么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具体的个人。那即便某一种事情，某一个族群的人你按统计数字似乎多一点，但是具体落实到你张三李四来说，那你就是你，他就是他。哪怕你们比如你某个族裔的人做某种事比较多，如果那你偏偏不是其中之一，那你就不是。
胡平说，华人本来就在国家认同和效忠对象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障碍，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一度公开大张旗鼓宣传并推出从海外挖顶尖科技人才的所谓千人计划，更使问题复杂化恶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日益在国际舞台上咄咄逼人，挑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秩序之际，美国政府和政界也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日益感到担忧。胡平说，华人本来在国家认同和效忠对象的问题上就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障碍，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其中包括一度公开大张旗鼓的宣传并推出从海外挖顶尖人才的所谓千人计划，更是使问题复杂化恶化。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富商郭台铭最近在一些讲话以及他在中国大陆生产苹果手机的著名跨国企业富士康的所作所为受到中国资深艺人士、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的斥责。鲍彤说，他也有语录，这是什么东西？
鲍彤是中国政治名人，郭台铭是国际知名的商业大亨，因此鲍彤对郭台铭的批评引起了关注。鲍彤曾经因为那场以喋血收场的著名天安门事件中的作用而入狱多年，从中国政治最高层跌入了草芥群。今年87岁的鲍彤是在他的推特上跟帖发表评论的。有一位自称曾经在中国富士康工作过的推友 Alex， 他发推说，我在富士康待过，里面各阶层的员工每天都要背郭台铭的语录，园区的宣传板上到处都是郭语录，办公室的墙上也有贴。 Alex 说，这家伙整个就是富士康的毛泽东，现在想当台湾的毛泽东了，应该尽早除掉祸害，在不可挽回之前。台湾人自不必说，很多中国大陆人和海外华人都知道，郭台铭是国民政府迁台后第二年出生在台湾的，他的籍贯是山西。他是1974年在台北成立的鸿海机密集团的老总和掌门人，最近因为出头参选台湾总统以及在民主问题上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互呛而成为新闻人物。郭台铭的企业在全球有120万员工，在中国大陆1988年从深圳起家，如今在全国建有30多个生产基地，雇员多达70-80万。百度百科说，富士康在全中国到2007年为止就有相对成熟的基地超过了13个。富士康在全球有200多子公司和派驻机构， 2018年，富士康开始在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成立了北美公司总部。在全球500强大公司当中，富士康排名在前50以内。已经多年了，郭台铭在台湾富豪排行榜名列第一。郭台铭在大陆的企业，中国历届领导人从江泽民、胡锦涛、吴邦国和温家宝等等都去视察过。如今世界上上市的苹果手机多是在大陆富士康工厂中组装的。借助着这些东风，在中国乃至世界政商两界都炙手可热的郭台铭，4月中旬宣布将出马竞选台湾的下届总统。也正因为如此，郭台铭的一些过去的语录又被人拿出来上了台面来分析。比如郭台铭几年前在评论太阳花学运时曾经说过，民主只是过程不是果实，民主对 GDP 没有帮助，不能无限上纲把各种运动当作民主。他这一番话被人解化为民主不能当饭吃。台湾的总统蔡英文说，民主不能当饭吃，但是没有民主只能要饭吃。蔡英文还说郭台铭不懂民主价值。中国式的民主是台湾人民吃得下去的饭吗？郭台铭的这些言论引起了一些中国艺人士的愤怒和不屑。因为89年天安门事件而下台的中国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为代表，对郭台铭发出了抨击。鲍彤说郭台铭也有了语录，他也语录是什么东西。在中国大陆，骂人用什么东西是一种非常重的语气。为什么成为江泽民、胡锦涛座上宾的郭台铭却被鲍彤骂成了东西呢？显然鲍彤作为文革的过来人，对于一切都能称为语录的东西甚为反感。在1960年到1976年那场后来被中共定性为浩劫的文革当中，首先出现了毛主席的语录，然后出现了林副统帅的语录。而语录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大地个人崇拜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度和高度，老百姓完全为之而蛊惑，以至于鲍彤对之深恶痛绝。在中国异议群中，流亡美国的作家余杰也在他的脸书中写下了这样的字样：遇到大中华主义者，国粉、蒋粉、韩粉、郭粉、柯粉、英粉等非理性的人物一概删除。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中共高层已经开始舆论定调和导向。与此同时，华人文化圈也出现对那场运动的不同解读。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现在距五四青年节还有十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以集体学习的形式制定了这场纪念活动的官方基调。习近平在会上说，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习近平还在会上提出了4个讲清楚，以此坚定4个自信。香港明报星期天报道这一动态时，突出了习近平讲话的要点，要引导青年听党话、跟党走。在此之前，有媒体观察认为，中共五四百年纪念将降格，习近平不想看到热血青年。有舆论认为，2019年重大敏感纪念日很多，五四百年、六四30周年，以青年人为主体的这些历史事件争议不断，习总防有人借题作乱运动。五四百年纪念，各界酝酿良久。独立中文笔会刚结束的香港年会主题就是五四百年文化研讨。香港会议场刊对五四的说法是一场新文化运动，知识阶层的思想启蒙和碰撞。五四运动标志着青年学子将爱国独立思考的情操诉诸行动，为后世青年新生代走出象牙塔、投身社会运动、过问时政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笔会成员徐泽荣会上说，他研究了苏联人曾如何长期从资金和思想上控制中共。
我觉得五四是苏联人挑起，他们早于中共 20年就在东北传播马克思主义了。那么前后大量出现的这个马列著作翻译好了不？新文化运动其实跟五四是无关的，不管你后来有人怎么说，胡适怎么说，其实是无关的。鸦片战争以后，我们就有开始用这个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了嘛。那么民主与科学跟这个五四也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他把它叠加在一起，是一种有用心的一种做法。啊，苏联人是想挑起反日的运动，让日本和中国打，他保卫了他的东方。
徐泽荣还猜测说，后来的黄姑屯事件、田中奏折等，可能都是苏联人策划的。不过，这位笔会成员同时表示，
所以关于五四呢，我们要纪念他进步的意义，但是我们希望也要弄清楚背后苏联在干什么。对苏联我们也一分为二，但是不搞清这些事情呢，我们以后还会再碰上厄运的。当然这是个很大的事情，我在这里讲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五四那么神圣的事情，结果是个阴谋。
针对徐泽荣的发言，笔会会长廖天琦说，
我发觉我们作为中国人，不管是你是在中国大陆、在台湾、在香港生活受教育的，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简直是一塌糊涂，我们是一片空白，而且错误太多。你刚刚讲的令我非常吃惊，但是我知道苏联，现在他们叫俄国，以前是苏联，如果没有苏联，我们中国今天根本是就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受到的这些苦难不会是这样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中共历史与前苏共的历史渊源，当年大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曾经有一句朗诵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这种说法则源自毛泽东对五四的类似表述。纪念五四100周年，香港理工大学近日也举行了研讨会。国立台湾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李幼廷试图摆脱传统分析方式。他说，五四运动已经百年，至今对他的观察视角分成，诠释迭出。他提出了用所谓跨文化的视野进行观察，以五四为背景，分析并且比较了印度的泰戈尔、英国的罗素以及日本的内藤湖南对中国以及五四运动的论述。关于五四的研究现状，他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前辈们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说五四研究了将近100年了，可是好像就是同样的问题在那边转，那不能说不够，但是就是说应该要再有一些那个视角上、方法上一些新的角度。那我没有说要反对任何继承的五四研究的意思，只是我觉得说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思想事件本来就允许而且欢迎多个角度来看待它。
李幼廷认为，既然已经从中国国内的脉络、中华文化圈的脉络研究五四100年了，开辟新的视角或许会有新意。李幼廷的研究表明，上述曾经在五四时期来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有研究素养、对五四有研究和重要影响的外国人，既有各自的学术贡献，也同时暴露出他们不同的局限。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在美国第一个开1989年民主和六四镇压历史课的华裔学者何小晴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他六四30周年的感受以及他下一本书的主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介绍有关的情况。
何小晴教授是《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一书的作者，目前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写他的下一本书，内容呢是研究后天安门运动时期的年轻人对包括六四在内的历史记忆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在专访中，他讲了一个在课堂上遭遇爱国愤青民族主义者抗议的故事，我们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然后第二天我就去那个另外一个学校，不要说名字了，请我去演讲。然后当时那个有一个中国学生，他就好像要抗议嘛，所以他这个提问的时候就站起来，就是说很生气的说，他说你也太夸张了吧，他说你居然说有人被坦克压了你都敢说，他就非常的生气。然后他提问完了以后他都不让我说话，我都没有回答他就走了，就是要抗议。
何小青教授说，即便在亲眼看到了被坦克压断了腿的方正，还是有学生会在网上骂他。他就问，为什么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了解信息，会这么激愤地为这个政权进行辩护呢？这种所谓的爱国情绪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解释。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研究的一个方向。那当然就是说三大块，一个就是最记忆的这个模糊不清，他们就是被选择的去那个记忆一些事情，这个反右文革啊，大饥荒啊，89年啊，这些题目他们是不知道的。然后就是其他的这些就被很无限的放大，其他这个所谓的西方反华势力啊，这些就是被他们这个想象中的放大。那还有包括对西藏啊新疆啊这样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爱国主义教育后89以后。那第三部分的话，我想这个互联网是一个双刃剑，它一方面你可以说是可以给他们很多新意识，另外一方面让他们这些有类似的想法的人互相加强了这些想法。
何小青教授说，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促使年轻一代重新理性的思考一些事情，不要再重复红卫兵行为。他说历史确实是会不断重复的。何小青表示，今年是六四镇压30周年，很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当年帮助学生的那些普通百姓，他们被当局称为暴徒，受到了最严厉的处罚，被关注的程度也最低，其中包括了1989年学生抗议期间在天安门广场向毛泽东画像泼墨而被判重刑的天安门三君子于东岳、于志坚和鲁德成。53岁的于志坚2年多前就已经过世。何小青最近访问了居住在印第安布里斯的于东岳，他坐了17年牢，精神变得不像以前那样正常。但是何小青说，他对当年的很多事情却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他那天就是跟我说，因为我听美国之音，我被关小号，然后还有被电击，这个都是他的原话。我还跟他说，我说你骗我，我说你在监狱怎么可能听美国之音？后来是他妹妹核实了，他确实是听了美国之音，所以呢这个关小号跟电击都是他的原话，听美国之音也是他的原话。而且他说那个现在我们都不知道1989年到底事实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之音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他的原话。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今天那个你们来采访也是很有意义，好像这个美国之音就是他眼里面的，他要知道这个了解外界的一个途径，而且他为了可以得到这种了解世界的自由，他是要被关小号。我不知道他说关小号的意思是不是就是关在一个很少人的地方，还是就是完全就是这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就是完全是自己关禁闭的那种关的。然后呢那个电击也是他说的，而且他说了一句，如果别人不知道你是谁的话，他们把你电死了都没有人知道的，这个也是他的原话。
何小青教授呢2010年在哈佛大学开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研讨课，2015年在佛蒙特州的圣迈克尔学院继续开这门课，目前呢他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从事写作。日前他在美国的媒体上发表一篇评论文章，呼吁纪念天安门运动30周年的时候对这段历史永不遗忘，对重构真相永不放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之际，人权观察组织敦促中国政府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切实尊重人权，咨询项目所在地区的民众。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总部在纽约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一份新闻稿中呢，是呼吁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尊重人权，承诺透明和公众咨询。人权观察组织说呢，中国政府在注资和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进行和披露环境和社会评估报告，应当与可能受到影响的民众进行有意义的磋商，并且确保这些民众可以公开的表达看法，不会因此遭受到报复。那么美国之音采访了人权观察亚洲区副主任费尔罗波逊，那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What is happening is many of thes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jects are not being informed to local people. The proposal and consideration.
现实情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很多内容详情并没有告知当地民众，这些项目的建议和思考不透明。很多情况下，相关项目对当地民众的影响是负面的，比如老百姓要失去土地、面临搬迁等。民众一旦向政府提出关切，人权就会受到践踏。这种情况在亚洲各地的很多国家发生。
那人权观察在新闻稿中呢，也是列举了一些案例，比如巴基斯坦的瓦达尔港高速公路项目。人权观察说，自中国的这个国企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自2018年10月开工建设这条高速公路以来呢，反对这项工程的当地渔民就举行过很多的记者会和示威游行，抗议工程建设不透明，自己的出海道路被阻断，生计受到影响。不过呢，这个渔民们的诉求在没有得到回应和解决的情况下呢，工程仍在继续进行。那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港的建设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工程的填海造地部分持续引发当地民众对环境和生态的关注，但是工程也是继续推进，其中一期建设已经完工。那费尔罗伯逊认为呢，中国政府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这些政府理应推动相关工程项目的透明，但是他说呢，一些这个沿线的政府反而是没有这么做，反而是镇压民众的抗议活动。那么来听听他的看法。
I mean, unfortunately, this is a problem. I mean, I think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i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don't understand the way local.
遗憾的是，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政府及其一带一路倡议不懂得地方发展项目涉及当地民众，不懂得社区咨询为何物。我们见到的中国情况是，那里的当局就不这样做，政府为所欲为，经常侵犯民众权利，当地老百姓必须让路。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支持这种发展模式，而这种模式对亚洲是错误的，对全世界也是错误的。
那罗伯逊说呢，他对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没有民众参加，只有政府高官出席表示遗憾。他说，一带一路不能按照中国国内的强搀模式推进，否则的话，民众误解、官员滥权等问题将困扰一带一路的沿线，造成动荡和不安。那中国呢，是将在本月25日至27日在北京举行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说，这是中国今年这个举行的最重要的主场外交。目前呢，他说已经有37个国家的领导人和2位来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确认出席。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呢，一直存在着不少的批评和担忧。法新社在一篇报道中说呢，华盛顿称一带一路是面子工程，表示不会参加这次北京的峰会。那德国和法国等欧盟国家呢，他们是担心这个倡议呢可能影响欧盟的统一，也担心中国可能利用这个一带一路倡议拓展其政治影响力。还有一些学者呢，也对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债务陷阱提出警告。不过北京说，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工具，而是合作的平台。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